奉主耶稣圣名，才是今晚的聚会，一起起立唱诗赞美神，赞美诗67首。长子兄姐，大家晚上平安。啊，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啊！啊，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度过一天。啊，今天中午到下午，小弟啊去澳滨办告别式，就是我们啊那个古林包张马老弟兄他的告别式。好，啊。那边有下雨啊，啊，这边没有下雨啊，感谢主。那每每遇有信徒离世，都会让与会的人重新思考人生，哦，自己的人生，不是别人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啊，啊，才会发现我们人真的是软弱的，啊，那在圣经里面啊，其实不止圣经，你像我们一般的社会，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啊，认识自己最难啊，啊，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也很难，嘴巴讲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哦，那。可是认识自己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认识自己，包括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知道自己有什么强项，也包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我们的不足在哪里，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在哪里，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啊，神给我们一双眼睛，我们往往都是看别人的缺点很容易，哦，啊，反正我们啊，有的在学校当教授的，有没有常常听学生报告论文的，那个是专家，他一听就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料，哦，啊，有的时候啊，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啊，会对学生固然是好的，可是有的时候标准会不会放得太高， 自己真的可以诚如自己嘴巴讲的都做到吗？也未必耶。哦，所以你说啊，这世界上有没有出现一个超级好的论文，你怎么看都找不到缺点的？没有，没有。不管是学科学的、学文史的，人家一定找得到你的不足。要不然为什么会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的出现就是我建立在别人的不足、别人的漏洞底下，我发展我自己。为什么论文要给人家看？不是说你写就是圣经哦，这个不能动，要动，必会动。只要是人的智慧想的，别人就有办法。哦，你看这个智商理论，哦，为什么有行为学派，还有精神分析学派对杠？我就是觉得你不足，我出来，就是这样，在人的世界是这样，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物质文明会进步。就是建立在我不服，我觉得你这个不够好，我要出现。就好像现在我们那个信义区最夯的那个建筑桃竹影园，我昨天看了一下 YouTube， 他那个是法国的一个建筑师，哦，啊，那个建筑师从来没有设计过真正的实体的房子，他都用画的啊。人家说啊，你要梦幻的，你要什么啊？结果我们的维京小沈呢，他找了两个他的企业界最相信的朋友，好，大家一致就挑中这个法国的这个建筑师，里面不乏那个得到世界建筑奖一等奖的那个建筑师都被他打败，结果他就盖出来了。哦，啊，我们如果没有让他尝试，你就永远不知道说，哎，我们不行的，人家行。哦，啊，你不给他机会，你永远看不到桃竹影园的90度旋转的那种房子。哦，一户18亿，18亿，没有听错，18亿。哦。啊，所以啊，看见自己的软弱是建立在我们虽然不行，但是人家可能可以，哦，而不是说我很行啊，别人都不行，哦，那对于我们自己的事业，对我们个人都没有帮助，哦，啊，不用讲造就别人，没有啦，哦，那我们从几位圣经里面的人物，重要的人物，为主做忠心仆人的人来做例子。我们来看第一位以赛亚，啊，他在这个以赛亚书6章5节，啊，有第五节的背景，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啊，从第一节，啊，到这个第四节。他先把这个年代标出来，就是乌西亚崩的那一年，就是他驾崩的那一年，死掉的那一年，哦，那以赛亚看见异象，看见主基督耶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哦，那我们的神就是这么荣耀啊，就是他先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呢，第二节就出现了天使撒拉弗，啊，随侍在主的身旁，他有6个翅膀，2个翅膀遮脸谦卑，两个翅膀遮脚行为光明，2个翅膀飞翔，啊，神的道无远弗届，没有人可以阻挡。然后彼此 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喊三次，就是最圣洁的意思。谁圣洁？神圣洁，因为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先知先看到了神的荣光，看到了随侍在旁的撒佛， 那是何其荣耀！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这么圣洁，不可能，也不可能这么漂亮，没有瑕疵的脸，没有瑕疵的形体。哦，那第四节，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哇，你看他的权柄那么大，殿充满了阴云。哦，就是在这个荣耀神显现的背景底下，这时候以赛亚嘴巴就讲：祸哉，有祸啊，我有祸了，我死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先见神的荣耀，就看见自己的不足，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谦卑的认识自己。在祷告中真正的深入的跟神交谈，然后呢，神用他的方式让我们认识他是何其威严的神。我们看见这么荣耀的神，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说我们什么都不是。以赛亚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好，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好，他在神的荣耀中看见自己的软弱。那我们也是啊，我们跟那个没有瑕疵的主，完全没有不会犯罪，也不可能犯罪，哦，而且恨恶罪恨得要死的神，哦，忌邪的神，我们真正进入他里面，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像谁？以赛亚。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哼，那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看见神。那个第五节，那以赛亚他看见神的荣耀，马上看见自己的软弱，马上大喊说：有祸啊，我灭亡了，我死了，我死啊。当然旧约他们都有那种观念，包括摩西看见神会怎样，会死。那他看也告诉我们说，在看见神的荣光当中，那么荣美的荣耀当中，会看见自己的污秽、肮脏，再来怎样？马上认罪。所以我们每次祷告，有没有用心的跟神认罪悔改？还是我们一副我就是这么好，我就是还好，我们真的很好吗？不可能打问号。很好的话，现在不会留着了，可以回去了，对不对？哦。啊，我们会不会像亚当犯罪以后找理由怪夏娃？那个女人，哦，啊，女人怪蛇，啊，蛇怪谁？怪你们太笨，被我诱惑，是吗？哦，那第六节到第七节，哦，以赛亚就得洁净，因为他先认罪，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看见自己软弱，你才会认罪悔改嘛，才会承认说我很软弱。哦，那才会引起神的怜悯，要除罪。哦，就撒拉佛，有一个撒拉佛就飞到以赛亚的眼前，手里拿着红炭火剪，从坛上取来的，将那个炭很烫嘛，哦，烫他的口，看了这炭，他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是以赛亚认罪的同时，神也赦免他的罪，哦，让他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他也真的合乎主用。然后第八节，神就呼召以赛亚来做先知。哎，这个是他的被选召的一个过程，被神使用的，忠心成为神的啊忠心仆人。必经的过程，认罪悔改，神除罪，神怜悯。如果他都要经过这个过程，我们不用吗？也要啊！不要说我有洗礼，我就永远干净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啊！你当中所经历的 你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软弱，如果不悔改，可以去神那里去吗？好，那以赛亚听见神的声音，神说什么？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马上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前提是他已经被除罪了，啊，他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他看见自己的软弱，嘴唇不洁。圣经没写他的嘴唇不洁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他至少承认他的软弱。我们现在最怕什么？明明有软弱啊，但是都觉得自己很刚强很圣洁，哦，那我们就没有机会像以赛亚有机会神派撒勒伯用红炭看了他的嘴，除了他的罪。好，那第二位我们很熟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七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七节，他也是先啊，他也是在神的呼召当中，彼得啊，神的呼召当中发现自己是软弱的。好，那主耶稣风尘仆仆在哥尼撒勒湖加利海，在那边传福音，那众人就拥挤他要听主耶稣讲道。好，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来教会就是要听神的道理，就读圣经，就是读主耶稣在跟我们讲话。哦，好像他们当时在格尼撒勒湖认真的拥挤的在那里听道。哦，那他见有两只船在啊，船湾在湖边打鱼的却离开船。哦，这是神的拣选，神不挑别人的船，神挑其中一个彼得的船，西门的船。在主 眼中，他看见这艘船是蒙主爱的船，我要用这艘船。你想想看，在格尼撒勒湖有多少的船，为什么主耶稣的眼睛只有看见其中一个彼得的船呢？有没有想过，哦，为什么神要挑他的船？是他的船特别娇贵，特别有钱，特别华丽，特别大艘，排水量特别大，是吗？不是啊。哦，那有一只船，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好，哦，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叫去众人。我们来看这个场景，就是主耶稣站在彼得的船上，在格尼撒勒湖上，然后面对岸上的群众讲道布道。哦，哎，何其有幸耶！宇宙的主宰在你的船上，在你的好比说今天在你的车上啊，对世人传福音。何其荣耀啊！神呢，神在你的船上呢，哦，神就用你的船呢，哦，那讲完了，就对西门讲，把船开到水深处处，下网打鱼，哦，在第三节最后两句话就坐下，坐下是为了谈道理，为了讲道。那我们做些什么？聊是非，哦，聊八卦。但耶稣不是坐下就讲道，哦，那讲完了就对西门讲，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哦，也是对彼得一个犒赏，你那么认真那么慷慨，愿意把你的船借给我，哦啊，听我，让我有机会对世人讲得救的道理，目的不要让他们下地狱， 有机会悔改的话，悔改就是看见自己软弱的话，就会来亲近主，来归主门下，成为主的好儿女。那彼得也是谦卑的啊，所以第五节他姑且叫一声主耶稣叫夫子老师，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这是彼得最不简单的地方，为什么？他是专业的渔夫啊，主耶稣木匠的儿子，你左看右看啊，如果是台湾人啊，你把傻，你懂什么？你会吗？你木匠的孩子，我没有看过你一天捕鱼。如果说哪一天我看到主耶稣曾经在哪里有捕获最大的鲑鱼，最大的什么鱼那我才说啊，老师，对不对？不是说你会讲道理，你就是捕鱼的专家呢。如果彼得不是从心里尊重这个拉比，尊重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尊重神的仆人，怎么讲话那么客气，还没有戳破故意戳破耶稣讲话的漏洞。当然耶稣讲话没有漏洞，但是站在彼得立场，一个打鱼的捕鱼的专家，竟然有一个从来没有看过他捕鱼的，不是靠捕鱼为生的主耶稣，跟他说三道四，跟他讲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彼得竟然会讲说依从你的话，听你的，这就蒙恩的开始嘛，敬畏神嘛，听神的话嘛，管他讲的人是谁，只要他讲神的话，我们就从心里面去领受就好了，就像彼得一样，从心里领受，依从你的话。紧接着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你都有你的专业，有的时候小弟不小心讲到你的专业，你心里会想，这个传道只懂一半，懂不多，还那么勇敢敢讲，对不对？只是你忍耐不讲而已。主耶稣讲这个，是在他们完全没有看到主耶稣是个捕鱼专家的事实之下而相信的。这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不得不佩服彼得因为他自己是专家。那我们今天常常会仰赖我们是专家，某些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别人在讲，我们会说啊，一时半刻懂什么但是彼得都没有依从神的话，依从之后他就有行动就下了网那五到九节我们看到彼得的心境是从夫子到主啊，到依从到下网你是不是真的信？是看你的动作，看你的你做什么，而不是你嘴巴啊，我懂了啊，我听，不是啊，是你的动作。他真的依从神的话，耶稣叫他下网，下网，网裂开那我们看到主的能力的展现，会激发人认清说自己。为什么？你看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那个装满了鱼的那种景况，怕得要死啊，就趴在地上啊，拜在这个主耶稣的膝盖前面，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 当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我们应该学彼得的态度，哦，趴在地上服了，好，马上知道自己不配，是个罪人，赶快离开我，我多么的污秽，你那么圣洁，你那么厉害，你全能，啊，主啊，请你离开，我是个罪人，我不配。哦，但是主耶稣讲什么？第十节，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主的回应啊，充满安慰，你怕是不是？如果是我们，我们也会怕，那我这样厉害人，这不是妖人年呀、啊，这根本就是神啊！哦，你现在如果哦，现在主耶稣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用不一样的形象，当然不是天上人的形象，好一般人的形象啊，突然形成一个大神迹，你会不会吓到？会，就像彼得这个时候，哦，但是他是吓到。马上反省自己，我是个罪人、哦、马上看见自己的软弱。那我们经历过神那么多的恩典，每一次的恩典有没有像彼得一样，哇，主啊，我是软弱的，感谢你，感谢你，我何其不配，但是你去让我有机会享受这个恩典、哦、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彼得啊，他看见自己的软弱，也是在神的荣耀底下看见的，对不对？他看见主耶稣行这么大的神迹，是地上任何的专家都行不出来的，马上就知道我是软弱的，哦，马上承认。最怕是什么？明明已经经历过那么多的恩典，还在继续软弱，没有看见自己软弱，还自以为刚强。好，那这个彼得啊、哦，九节到十一节，就是他认罪是第八节吗？九节到十一节，撇下所有的就跟从耶稣，他服了。啊，我们今天有没有服啊？好，如果还没有完全服，你在祷告的时候。麻烦大家就努力的跟主耶稣啊，像我们的天上的阿爸说，我服了啊。那这才叫做说真认识主。第三位好、啊、我们也很熟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在这里讲到啊、对不起、啊、马可福音第九章的十九节啊，十九节以下啊，就是有被鬼附的儿子被鬼附的这个父亲啊，啊，那因为。他们都没有办法把鬼赶出来，所以这个孩子呢一直被欺负，到了二十节他们就把他带来 啊，这个小孩啊，一见到耶稣，主耶稣，魔鬼就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有沫。啊，那主耶稣就问这个父亲，他得这个重病有多少日子呢？这父亲就说，从小的时候，而且魔鬼常常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好，然后他跟主耶稣求，如果主啊，你能够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耶稣就讲了一句名言，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24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不足就不够啊，我的信心不够啊，哦，那你若能信，你的信心有多少？我们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哦，主耶稣跟我们讲，并不是在神里面没有困难的事，可是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面临患难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信心可以面对我们眼前的患难。就好像这父亲一样，眼睁睁看自己的小孩从小就被鬼欺负，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还要被欺负，哦，这个魔鬼也是太嚣张了，哦，那而且就在主耶稣面前，大大的来抽风，哦，给他发疯，那个人就倒在地上，很像癫痫的，哦，口吐白沫，哦，但是圣经没写是什么，但我们就说被鬼附啊，哦，那主耶稣在这个25节到27节，他就斥责那个污鬼，哦，这个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鬼喊叫，孩子大大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主耶稣当着众人的面，主耶稣斥责污鬼，为什么？因为父亲的态度。父亲的态度是什么？父亲的态度说，你若能做什么？当然这个是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不够，当然主耶稣可以做什么吗？好，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会停留在这个阶段，啊，主啊，你如果能够帮助我，但是主耶稣一定能够帮助你呀，啊，哦，你求你怜悯我们。他没有放弃求主，只是呢，他对主耶稣到底能做什么还在问号。你如果能够做什么，那你就可怜我们。这句话的相反面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做什么，那就算了，那就算了。但是他有一个态度表明得很好，24节，我信，但我信不足。我是相信主啊，就是我信美瑞，为什么啊？对，孩子从小就这样啊，哦，不会讲话，一叫啊，哦，聋哑，也不会听话，也不会讲话，哦，哎，又被鬼欺负，到底是肚子饿，到底是怎样，肚子痛，不知道，就倒在地上。好，哦哦，但是他不错的是，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认识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软弱，你讲出来了，你在主耶稣面前承认，我就是软弱。哦，才有后面25节到27节，啊，主耶稣才决定说，我要出手，啊，要来拯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啊，啊，顺便安慰这个可怜的父亲呢，哦。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态度？像这个父亲一样，我信心不太够，但是我还是啊，求主帮助。所以有同工就说，我们在为一件事情祷告之前，先祷告什么？先祷告说，求主给我面对这次患难的信心，足够的信心，让我不再觉得这个患难是患难， 不再觉得这个病痛是让我对神埋怨，不想来教会，不想做圣工，啊，心怀不平，哦，好像这个愤世嫉俗，哎，一直觉得大家都有不公平啊，所以主啊，求你先消解我这种不满的情绪，哦，当我们消解掉之后，我们的心才会满满的感谢主，感谢主给我这个欢乐，感谢主，感谢主，凡事感谢。当我们懂得讲这样谦卑的话，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啊，主耶稣他不是铁石心肠，他就会像这样一样，哦，帮我们解决啊。但是前提是什么？这爸爸先看见自己软弱啊。啊，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然后呢要有勇气去靠主来改过，哦，像这个爸爸一样，哦，你看这爸爸看到这个神迹之后的信心一定是飞跃嘛，哦，马上啊，本来 50% 的电池马上冲到80%、90%、100%、哦，我们就是要这样，哦。那第四位，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8:9-12，路加福音18:9-12，这个我们很熟啊，哦，税吏跟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啊，啊，因为主耶稣有评论，所以我们就用主耶稣的标准啊来看看什么样的人是主耶稣会垂听的祷告，什么样的人主耶稣绝对不会听，就这个法利赛人仗着自己是义人，自己觉得是义人，自我感觉良好，用自己的标准觉得我十一奉献啊，啊，什么好事都做了，我不像他，还跟人家比，跟人家比较，跟那个啊，有罪的那个啊，税吏啊，我不像他啊，他是讲我不像别人呢，啊，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哇，自己审判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啊，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啊，都会献上十分之一。他在主耶稣的面前就是满满的觉得自己很好，完全不软弱的，哇，他这样讲他是什么世上最刚强的人，自以为意啊，他的祷告是什么？自言自语，自我感觉良好，我想过天他人间无人求我感欢，和你后这么好这么棒，这是标榜自己的长处，然后呢控告别人的短处，站在自己的强项去讲别人的软弱的地方。最近有信徒在聊天， 我也是个在勉励的，我说我们看事情哦，不要用你自己刚讲的部分去看人家软弱的部分，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还不错的地方，但是也有自己的短板啊，软弱不足的地方，哦，那税吏祷告就是非常明显的对比，法利赛人怎么样税吏就不怎么样，税吏怎么样法利赛人就不那样，哦，他13节，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远远的站着，连抬头看都不敢低头，还捶胸，还打着胸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是罪人。第一个他承认，第二个你要开恩啊，你不开恩。还可怜我，我 永远是罪人。好，那这个知道自己是罪人的税吏不敢来到神的面前，远远的站着，那是多么的虔诚认罪祷告。他怎么样都想他自己，检讨自己，反省自己，他别人都没有讲，他不敢讲，他觉得他不配，他看见自己的软弱。所以十四节主耶稣就讲一句真理，至高者降卑，自卑者升高。其实税吏跟法利赛人祷告完全差别在于态度，态度不同，祷告的内容就不一样。态度觉得自己高高在上，都会觉得别人都比不上自己，我最好，我想问别人好差，我怎么那么好？哦，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态度，高傲。哦，就是主耶稣讲的，看别人眼中有刺，却不晓得自己有眼中有眼牙茶，有良木。哦，那其实他们两个都是罪人啊，只是因为法利赛人高傲的态度，祷告完还是带着罪回去。但是这个税吏因为谦卑的态度，祷告完罪得赦免，蒙恩。傲慢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自己软弱，我们就没有悔改，我们没有悔改，我们就不会蒙恩，神不会赦免我们。就这样，好，这法利赛人的祷告我们读了，一定要有这种想法。第五个，最后一个，保罗。在保罗自己讲，他在罪人中他是罪魁。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四到六节，这是归主以前的扫罗，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扫罗，他讲什么？他可以靠肉体，别人想靠肉体，他也可以靠肉体，而且他靠着了。在第八天受割礼，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热心说逼迫教会的，律法的意义上说他无可指责，标准的，最棒的，模范，但是逼迫基督的对敌，敌基督的，逼迫教会，还把主耶稣的门徒当异端。那使徒行传九章的一到九节，那你就介绍信主以后的扫罗，从天上发大光，扫罗就整个人趴在地上，眼睛三天三夜看不见，你厉害嘛，当神的荣光。好，当神真的要找上你的时候，我们人完全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你的经验，你的智慧，在神而言什么都不是。主耶稣只有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经过这个主耶稣特别的呼召，扫罗发现原来他在做得罪神的事，看见自己软弱。保罗这个时候才看见自己软弱，以前他觉得是刚强，斯蒂芬倒在他，哇，我的战功啊，彪炳啊。那归主以后的保罗呢？节目在前书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他自己讲，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犯罪的第一名，帮手啊，状元。我蒙了怜悯，是因为基督要在我一个罪魁身上显明基督一直的忍耐。对啊，主耶稣一直忍耐他， 换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难道不是神一直忍耐我们吗？是啊，那原来啊，主耶稣接纳保罗，保罗的自述里面，保罗说啊，保罗这样的从那么坏的人来信主，原来是要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想要得永生的人一个榜样啊。保罗那么坏都有机会变那么好啊，我坏一点点啊，跟保罗比起来我好多了。好，是那我们是不是啊，再努力一点我们就去神那里啊，是不是？好，从归主的扫罗变成保罗，他认识到，他看见自己软弱，他知道他是犯罪中的第一名啊。那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改变了，他看世界如粪土啊。哦，那最后就好像我们分子委教会的科姐妹啊，代科秀峰姐妹一样，还没有信主前爱赌博啊，本来只是和妯娌之间玩捡红点，后来呢，纸牌、麻将、六合彩，非常好赌，不赌不行啊。只要电话一来，在工作啊，就马上去赌博啊，啊，所以他家里一直不平静。可是呢，神却改变了柯姐妹，经历了他的孩子的事情，然后呢，他得了圣灵，那他就不赌博了。他自己见证说，好像打了一样，轰的一声，然后他就觉得，我以前怎么那么那么脏的环境，好脏，那个烟好臭。那他以前就是这样生活，以前不觉得没什么，但是，得圣灵之后，看见自己软弱，喂，以前不好的都不要了，有没有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例子一样啊？那神的力量，他自己做见证，不止如此，他说他没读过书，不识字，他慕道的时候，他女儿，他妈妈可怜，陪他去湖南卫教会啊，一起帮他翻圣经。后来他信主以后，他又爱面子，他不好意思要自己翻圣经，他又找不到，他看不懂啊。啊，他觉得对耶稣不好意思啊，耶稣那么爱他，给他那么多恩典，他不认识，他就跟神祷告，感谢主嘞，神就让他识字，不只是识中文，还会用台语读这些，有没有？我现在讲的有没有很像保罗？当然那个层次不一样，但是功用是一样的，你被神改变就是这样哦。但是前提要看清自己软弱啊，那因为他的动机很单纯，我想敬拜神，但是我看不懂神要跟我讲什么，神就让他，喂，突然看懂，会的啊，开他的心眼啊，甚至于说他的脸有息肉啊啊，有人跟他建议说医学发达，你去找医生。他说什么？天上的神不是更厉害吗？他就向神祷告，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这样，他当时有这样的信心了、啊、哦。祷告了两三天，他的息肉就不见了，也没有留下疤痕。好、哦，感谢主啊！好、哦，那我们晚上分享到这边啊、哦，求神帮助我们大家唱诗402首。
Thank you.
现在要祷告啊，在祷告当中也求神能够让我们自己看见自己的软弱啊，然后啊靠主来应过。我们现在就请大家一起跪下祷告。